主后2010年10月9日华裔礼拜，讲道者郑新之牧师，讲道题目生死的见证。
感谢你的十字架，
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最后羞愧，使我完全低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谁细听我无悔，是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身高扬对等，坐在宝座上，坐在这
要凭着信心来领取神给我们的应许。将我们的生命再一次摆上在主你的圣殿里面。主啊，我们知道你丰丰富富，你那么丰盛的应许以及你的恩典永不止息。主啊，我们知道唯有你配得我们来赞美。主啊，我们看见你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来这世间 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主啊，我们要在你的圣殿再一次来认罪。主啊，我们要将我们的污秽再次摆上。我们知道主你洗清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真是将主你的荣耀要再一次彰显在我们每一个角落。主啊，我们要来纪念主，我们要将今天的圣餐再次摆在主你的圣殿当中。我们真的是要完完全全将我们新的生命再一次摆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大声地说，说我们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们，求你来差遣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献上我们的心。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敬拜让我们很感动，诗歌的祭司带领我们进到主耶稣爱子的国度，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我们等一下要一起来领圣餐，圣餐是纪念耶稣的死，他的身体，他的饼杯与我们，他的血与我们立下新的生命之约。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非常的感谢让我们有这美好的晚上，一起跟同性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恭恭敬敬的敬拜你。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话语真理的教导里真实的遇见你，就像上礼拜你借着朱中宏牧师的讲道告诉我们的，要成为真实的基督徒，然后要真实的传扬福音。让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真实的敬拜，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世界的眼目调转到只定睛在基督。主你必兴盛，我必衰微，让主你的福音你的信仰是那样客观的事实真理，让我们今天晚上领受，以至于成为我们主观的经验。我们遇见神，被主的灵深深的触摸到，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翻转，有大大的成长。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生死的见证，这个好像是很大的一个题目，因为我在六月底经历我妈妈的生病住院，然后在今年的八月七号她过世回天家，然后经过三个礼拜的筹划告别礼拜，我对生死有更深的体验，我觉得这是很精彩的生命的奥秘，所以我就选择顺服神的呼召来传讲神给我们生死的见证。我的母亲最后一个月与病情与病痛奋斗中，最后她坚定地告诉大家，她说我这辈子已经很满足了。她竟然怎么形容，她说她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我心里想，目的地在哪里呀？我的母亲靠主得胜，果断地决定不再做化疗或栓塞。她年纪大，而且医生也宣告即使化疗栓塞也没有什么作用，她就勇敢选择前往安宁病房，甚至告诉安宁病房的护士小姐说，那是圣城，那是前往圣城耶路撒冷的休息站。那护士小姐很惊讶说，我们是去受训才知道安宁病房的创立创设是怎么一回事，你都知道哦？她说对，她有看过这样的书说明。最后虽然腹积水肺积水让她非常的痛苦，我陪伴在身边， 他的肚子一直胀一直胀，胀到阿内硬邦邦的，然后抽了2000-3000cc 的水，抽完以后马上又胀起来，让他非常的痛苦。可是他却坚强的告诉我一句话，他很细微的很软弱的说，我快走到了，我就被惊到位啊，被惊到嘴啊，意思就是说他快要凯旋回天家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讨论题目最后一个，你相信视死如归吗？这是一个成语，可是我在我的母亲身上亲眼看到他把死当作回家，视死如归。所以我们只有为他加油。当信主的人面对地上生命的终点的时候，是有平安，是不怕死的。我在牧会的时候，在乡下牧会，我就亲眼陪伴过很多的老年人，即使生前是当那个就是拜拜的，当筛工，可是他在面临生命的最后的时候，都选择能够来信主，让他在灵魂的旷野里不会飘来飘去无所适从，而是能够让耶稣基督亲自来接回天家。这就是基督徒生死的见证。在圣经传道书告诉我们，生有时死有时，在3:11，上帝说，上帝为万事特定适当的时间，他使我们有永恒的意识，在我们头脑里面把永恒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是我们却不能完全明白上帝一切的作为。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守圣餐，我是先定了这个题目，后来才知道我们要来守圣餐，这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守圣餐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最终灵性是死的，灵性是死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胜过死亡和黑暗的权势。我们的老我，那个爱犯罪，那个软弱，那个败坏，那个自己胜不过的那个身体，那个老我，就跟基督一同同定十字架。今天的诗歌也学得很好，十字架，让我们这个老我跟耶稣死透透，好，在那里要死不活的，在那里活得也很软弱啊，死又不甘心，就让他死透透。也因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的。今天我们要来探讨圣经里面生死的真理。所以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们每一个人，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并且今天就在世上，在你在生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永恒的国度，永生。也因为我们的目的地不在这世界，像我妈妈说的，我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所以我们有一天要离开世界。可是我们不是死，而是生命以另外一种形式凯旋回天家，继续活下去。最近我们的小组有一位组员的妈妈80几岁，礼拜二晚上在奇美医院，我也去看他，就这样的回天家，不是死，是继续活下去。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基督徒灵魂体的得救是这么一回事。我在哥林多后书5:1-10，这也是我母亲最喜欢的经节，我因为这一次的关系，所以才比较深刻的去研究，才比较了解我们灵魂体的得救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一起来念5:1-4，来，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声响的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我们必死的吞灭。 各位弟兄姐妹，这灵魂体的得救，当一个基督徒决志信主接受耶稣救赎的时候，我们的哪一部分先得救？灵魂体哪一部分？灵，这是有讲究的哦，灵那一秒立刻就得救赎。那魂呢？魂是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有没有得救？没有马上，但是以渐渐的更新变化，最后剩下我们的身体。唯一让我们在这圣经里告诉我们，唯一让我们背负重担叹息的，就是这个会犯罪生病的身体。我最近都取缔心陪伴那些弱势的孩子，他们很多被性侵、被家暴，甚至都是被认识的人，甚至被自己的爸爸，他们都不想活，活得好累，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自残。昨天我先生载我去，每个礼拜都去陪一个孩子这样做祷告，我发觉他们是那样的痛苦。而且我第一次告诉这孩子，因为大人犯罪用什么来犯罪？用身体，用大人强壮的身体、有力的身体来犯罪，以至于孩子受伤害、受痛苦。唯一让我们背负重担叹息的，就是这个会犯罪生病的身体。那怎么办呢？我们看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当地上的帐篷，也就是地上的身体毁坏，我们过世回天家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天上的房屋。以前我都以为说，哦，天上房屋，那我们去住那里。可是这里形容的天上房屋是天上的身体，是上帝亲自建造永远存在的。那时候我们地上这个短暂必朽坏的身体，就要像穿衣服一样穿上属灵不朽坏的灵性的身体。所以第四节，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以为死就惨了，没了，是被死亡吞灭。可是在这里保罗把它反过来告诉我们，信徒过世却是被生命吞灭，是生命更强的生命，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必死变成不死，会朽坏的变成不朽坏。这是多大的生命的奥秘，就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活在永恒里面，不再衰老生病而完全健康，蛮有能力，可以跟主基督一起居住。这就是上帝对我们完全的救恩。所以保罗切切的盼望有一天能够穿上那属天的身体，也把这荣耀盼望的信息带给我们。我的孩子就告诉我，妈妈，他看我也是难过，很舍不得，很不习惯，因为我跟妈妈常常会告诉他我发生什么事情，请他祷告。他是一位祷告的妈妈，祷告的阿嬷。可是我的孩子告诉我，妈妈没关系，阿嬷跟我们生命的相遇，其实在整个永恒里面只是一小点点而已，我们的眼睛不必一直看着这几十年或十几年，在永恒里面生命的相遇只是一小点点，但是这短短生命跟阿嬷的连结却是那样的丰富、珍贵跟无价之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与神、都与各所有的信徒、所有我们的亲人在永恒里共度永生。我们接受耶稣的救赎就进入永恒了。各位弟兄姐妹，信徒能够得到这属天灵性不朽坏的身体，我们看第五节，这是上帝在培植我们的，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在栽培我们的。所以这属天灵性的身体不是突然就穿上，圣经里面的奥秘告诉我们，这属天的身体、灵性的身体是慢慢慢慢在形成、在培养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那里提到，人的内心一天一天的更新，那灵性的身体已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是属天的国民，已经渐渐的拥有了属天的灵魂体，只是还不完全而已。 我们有一节圣经节大家都很熟，哥林多后书5:17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背背看。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刚才圣经节说旧事已过，可是有没有过？没有啊，我还是我啊，我的想法，我的坏脾气，我的不好的习惯还在呀，怎么办？原来原文的意思，那个动词若有人在的那个动词是持续的意思，所以这可以翻成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持续的在基督里，他就要继续的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看基督徒，我最近有一个姐妹，她说她嫁到基督徒的家庭，她是基督徒又嫁到基督徒的家庭，可是常常跟她先生讨论说基督徒也没怎样啊，阿伯比他娘家的人好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基督徒不是就是一个炫耀一个外表，而是渐渐的持续的在基督里渐渐成为新造的人，持续的丢弃旧事已过，丢弃坏脾气懒惰不好的思想，从一切的物质生活中的物质世界进入属灵的国度，然后渐渐的变成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是有很丰富的两个意思，就是要恢复上帝造他的形象，造我们有上帝一切美好的生命的本质，第二也拥有上帝儿女尊贵的身份。这一两天我体会到一句话，我刚才祷告的时候有祷告出来，就是我们听的这么多的信息真理，所有的信仰，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这些都是真理，都是很棒的。但是除非有一天有一个时刻，你把它领受成为你主观的信息的时候，才能变成你真正的生命。所以在面对至亲离世的时候，我发觉有一样很奇特的事，我们不是绝望也不会慌乱，而是充满感恩跟盼望。所以我很感谢上帝的，我在这里要见证出来，因为我在当牧师牧会陪伴很多临终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事情，在我陪伴妈妈临终的时候，我们这么样，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就是在我妈妈昏迷的前一天，我本来从高雄高一搭火车回来，可是在火车上突然想到说，诶，那个血压已经到80啊，下面是30，那不是我以前在陪伴临终的老弟兄的最后的吗？我怎么还跑回来？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弟弟妹妹，赶快去陪妈妈、哦、跟她讲话，她快要昏迷了。回到家中打给主治医师，他说对，你们亲人要在身边了。我赶快火速的搭火车去，我从来没有搭半夜11点的火车，觉得有点恐怖，搭到那里12点多，我妈妈吓一跳说，诶，你怎么又回来？可是我们很幸运的，我在这里做这样的见证，就是我们陪伴在妈妈的病床，她已经很虚弱，可是意识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啊、有儿女也有孙子，跟他说出对阿嬷深厚的感恩，是感伤但是又很平静的跟他道别，生死是可以这样说再见的。我说妈妈你准备好了、哦、我也准备好了、哦、我不能那么自私，我也要让你回去添加跟你的妈妈已经离开30多年好，爸爸妈妈相见啊，我不能这么自私，你这么痛苦我还要硬留你，所以我也准备好了，你也准备好。那我妹妹在旁边说，可是我还没准备好诶、哦、怎么可以妈妈就要走了。我们一个一个跟她道别送行、哦、有一部电影叫送行者。最后我突然有神的启示告诉我，我说妈妈请你像圣经中的雅各一样为我们祝福， 我以前当牧师也从来没有带信徒临终为他的儿孙祝福，所以我很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恩典跟福气。我妈妈就一个一个为27位他的儿孙，每一个名字他都记得很清楚哦，很灵光哦，为我们祝福。我很感谢上帝领受这个刻骨铭心全世界最珍贵的生命祝福。我就体会到圣经以色列人希伯来民族他们的生命的祝福。今天我要把它说出来，因为我从小到大50多年，我在从来没有在讲台上听到这样的信息，我自己体验，所以上帝要我把它说出来。上帝也借着妈妈勉励我们一生成为主耶稣的好学生，学习妈妈跟从主的脚中，活出结出圣灵丰盛的果子，而且活出精彩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5章第9节，这里提到说不论住在身内，就是宰身，好，就是现在我们还活着，或者离开身外回天家，是生是死，我们立的一个志向是要得主的喜悦，得喜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小要讨好多人的喜悦，对不对？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要讨谁的喜悦？爸爸妈妈，对不对？哥哥姐姐。然后呢，去读书要讨谁的喜悦？老师同学。最近有没有看到报纸很严重的，就是叫做校园的霸凌，好，同学欺负同学，而且欺负得很残忍，很可怕的。我们要讨人的喜悦，后来我们去上班又讨谁的喜悦了？老板、同事，后叫做 EQ 互动都要好。然后我们牧会在座有几位牧师，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要讨长职，好，这当中也有长老执事，还有会友的喜悦，哦，这一切都是很好，可是也蛮累的哈。可是这里的圣经节告诉我们，因为这些讨人喜悦都很好，可是自从一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的目标改变了。自从我们信主以后，因为主耶稣的恩典太大，他的爱太大，他为我们舍命太大了，所以从今以后，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中心。我们不必一天到晚很担心要讨谁的喜悦，讨院长，讨谁，那我们当中也有医生，要讨那个主任、局长，卫生局的局长，还要讨那些患者的喜悦，患者的家属。哎，现在信主以后都不一样了，我们是要讨神的、耶稣的喜悦。所以这里所说，台语圣经说弯一先说地也，一生所注重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主欢喜一生一辈子。我们今天住在肉体当中，好像寄居的旅客，我们是旅，好像在旅游一样，但是有主的灵、圣灵跟我们同在，随时帮助我们走过这世上的旅程。我看我妈妈81岁，她在60岁的时候就得癌症，她说她已经多活了21年了，好像这一趟旅程就要结束，跟我们说再见。生活在这个世界是有责任要担负的。今天我觉得这很精彩的生命的奥秘，5章9节转来是主的奥秘，讨主的喜悦。然后在现代中译本跟和那个台语圣经是说我们有责任要担负的，所以在5章10节就提到我们是要尽责任本分。10节说到为什么要尽本分，因为我们是管家。刚才提到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可是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管家，管家就是管理。可是圣经里面每一次说到管家，不是就是仆人哦，这样公差遣奴隶，不是，是上帝却把我们这管家当作君尊的管家。在诗篇那里提到是要给我们君尊，是当君王一样的来管理。既然是管家，有一天就要交账， 我们不会一直管理下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家庭工作，有一天都要交出来，不再管了，在基督的台审判台前。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关于责任，我再找到一个圣经节，腓立比书一章20-21节，就是我们的金句，请秀出我们的金句。腓立比书一章20-21节，这里有更精彩的教导，也是说到责任。保罗说，我热切期待盼望的，就是在责任上没有亏欠，没有一事叫我愧疚羞耻羞愧。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有没有唱到诗歌，有没有提到羞愧？好，我们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在你里面还有没有羞耻存在？我们是被救赎的，得救了，可是羞耻好像还在，我们被伤害的记忆还在。可是这里告诉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是会叫我们愧疚羞耻的。上耶稣救赎我们，连我们的羞耻都要涂抹，都要救赎。我们就时时刻刻，这里说的凡事放胆，就是时时刻刻的充满勇气，用整个我来荣耀基督。这和合本说的是照常显大。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生命在我们里面会不会长大？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可是很小很小，有没有？几乎没有。生命的本质就是会长，会长才正常，不长的话就是不正常，所以这里叫正常的显大。所以保罗就看准这一点，他说他只能让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不断的扩充，不断的大，不断的大，不能让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压缩缩小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同学，还有上班的青年，还有家长，我们最不能缺少什么热忱？读书的热忱，最近要夜考哈，还有什么热忱？工作的热忱。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读书热忱、工作热忱并不等于生命的成长，我们更需要生命的成长，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扩充，不断的显大，这就是活出基督，荣耀基督。在基督里读书，在基督里工作，在基督里交往，在基督里结婚。所以活着的时候就活出基督，可以得到基督，生生死死都不离开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希望，基督为我死，我为基督活，就不能再为自己活了。最后我要做一个呼召决志，在呼召决志前，我要讲到我母亲的见证。她一生热爱传福音，结婚生小孩以后，在高雄的电力公司，我们家一直搬，一直搬家，每搬到一个地方就做家里的那个主日学，然后就叫我们去买点心。我妈妈很勤俭，可是一说买点心给小朋友吃就很慷慨大方，然后那小朋友就一年一年的长大，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到我长大以后，我弟弟前几天还在说他也是做这样的事情，去干嘛点买点心来请这些孩子。所以把活泼生动的传讲圣经故事，所以几十年来很多很多的小朋友都长大，都成为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然后感谢上帝也影响我，影响许多人，许多的家庭。可是我妈妈却常常说她是一个软弱卑微的人，只是专心信靠这一位无限大无限大的上帝，还有住在基督里，这一位丰盛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把基督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礼物？有智慧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把他的智慧给我们。有健康大能平安喜乐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到喜乐平安智慧。所以最后我妈妈影响我的，就是勇敢喜乐接受上帝的呼召，成为牧者，传福音给需要的人。 现在我也前往立新基金会陪伴这些弱势的孩子，经历上帝的同在跟爱。刚才我有一点介绍这些孩子，然后十多年来在我身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奇怪，有一个很奇妙奇怪的渴慕，就是希望我的三个孩子长大以后也都能够把他们年轻宝贵的生命献给世界上最爱我们的耶稣，一生真实的传扬福音。我很喜爱朱牧师上礼拜说的真实的传扬福音，在真实传扬福音之前怎么办？先当真实的基督徒。以前我的三个孩子都说，妈妈你好奇怪，没有人家妈妈这样的啦，齁你齁，他们很不喜欢听我这样的渴慕，我也觉得好奇特的渴慕。我今天也是要把它见证在大家面前，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怎么有这么大的渴慕。我们全家都是传福音的，可是过了几年以后，我大女儿现在也在神学院接受造就，要走宣教的路。我的小儿子也告诉我，妈妈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有好的学经历，而是传福音。我觉得好感动好奇特，他也看到我去立新陪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身教重于言教，然后二女儿也说，妈妈我最近好像有一个感动，可是我不要好，只是我先告诉你我不要走这样，可是好像上帝叫我这样。我们太平进教会是台湾最早的教会，称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我在这里鼓励大家，这种宣教的热忱不要被熄灭。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医生，很多的教授，也有很多的各行各业的精英，还有很平凡的耶稣的宝贝儿女在我们当中。医疗传道、艺术宣教各方面都可以起来。所以我现在做一个呼召，你愿不愿意在基督里成为真实的基督徒，也有美好的生死见证，生生死死都为基督，也真实的传扬福音，主为我死，我为主活。我们一起来宣告这句话好不好？来，主为我死，我为主活。你在为谁活？活出基督，愿我一生让主的旨意完成，荣耀上帝，活出上帝在你身上这一辈子的命定还有计划。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当然不一定都当全职牧师，我只是比较奇怪奇特的渴慕而已。刚才唱到上帝给我们生命荣耀的冠冕，我都想要流眼泪了，太感动了。如果我们一生都好好的为主而活，真的就会赐给我们这样荣耀的冠冕。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是一样先安静做祷告。感谢上帝让耶稣能够为你死，感谢上帝你也愿意为主而活，是这样吗？亲自你自己在主里面祷告。接下来我还是喜欢做这样的呼召，你愿不愿意从今以后成为真实的基督徒，也真实的传扬福音？愿意的人请你举手，一生为主而活，活出基督，生生死死都不离开基督。我为你祷告，请放下。亲爱主耶稣，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一刻，我们感谢主。我们有时候活得软弱无力，因为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死的见证。谢谢主耶稣让我们为主而活，我们死就得着基督，在我们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永恒的国度。神用永恒来界定我们的生死，谢谢你，巴不得我们所有举手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真实的活出基督，活着就是基督，在基督里读书，在基督里工作，在基督里交往结婚。我们赞美感谢你，将所有弟兄姐妹宝贝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那我们就一起站起来，跟隔壁的人一起来互相请安。好，一起来唱来。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
我们仍然站立，以喜乐恭敬的心来领受上帝从天来大的祝福。愿上帝赐平安给我们，他已经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凭着耶稣所流的血印证了这永恒的约，使他成为我们群羊的大牧者。愿上帝在你们所做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包括你们的读书、工作、家庭，使你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愿他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身上成就他所喜欢的事，完成他在各位弟兄姐妹身上的呼召和使命。愿荣耀归于基督，直到永永远远。阿们。